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王法颠倒，天理不倒。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来讲讲56亿7000万年的期盼的修炼故事。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为您带来两个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5年冤狱，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李桂月含冤离世；屡遭迫害，广州刘金焕被网判4年。黑龙江农垦公检法企图网判2位八旬老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依兰县法轮功学员李桂月女士2015年被非法判刑5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各种折磨。2020年5月出狱时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失去生活能力。李桂月于2021年8月6号含冤离世，终年52岁。李桂月出狱时骨瘦如柴，全身疼痛无力昏睡，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 他在出狱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时睡觉时会突然惊醒，吓得哆哆嗦嗦的。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一个人端着饭碗蹲在地上，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他们天天打我，天天打我啊。家人怀疑监狱对李桂月暗中下毒，才造成他这个状态。李桂月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他所患的疾病不长时间都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亲身受益的李桂月为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屡遭迫害。2000年冬天，李桂月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依兰县。李桂月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关押在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他遭到强制洗脑、关小号、酷刑折磨等。一次，一个凶恶的警察将李桂月单独送进了男监，被两个有良知的女警察发现后才被放回女监室。2011年11月，李桂月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李桂月被迫流离失所。2015年5月，李桂月给民众讲真相时再遭绑架，被网判五年，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李桂月每天都被打骂，受尽折磨。她被强迫坐小凳，犯人们把腿放李桂月的腿上，增加她的痛苦，并一整天不让她去厕所。包家犯人对李桂月拳脚相加，晚上不让她睡觉，有时上铺下铺的犯人一起对她暴打。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刘金焕女士2020年5月18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2021年11月16号，刘金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刘金焕当庭表示不服冤判，要上诉。现年57岁的刘金焕是番禺水泥厂退休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不长时间，刘金焕原来患有的风湿性关节痛、头疼、头晕等症状都不治而愈。刘金焕从此身心健康，家庭和睦。自武汉肺炎瘟疫爆发以来，刘金焕为了帮助民众能在疫情中自救，向民众发放如何躲过瘟疫良方的周报。2019年5月，刘金焕将几份资料放在停在路边小车的把手上，被监控拍摄。2020年5月18号，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与中村派出所出动四台警车，对刘金焕非法抄家，并将刘金焕戴上手铐，劫持到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2020年11月12号，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刘金焕非法庭审。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漏洞百出的所谓证据，被刘金焕的两位辩护律师予以驳斥。律师并质问，刘金焕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律师表示，刘金焕根本就没有犯罪，应该无罪释放。而法院自知理亏，不予回应。2021年11月16号，海珠区法院网判刘金焕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金焕屡遭当局迫害。2000年12月，刘金焕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茶头劳教所，单位将他开除。从劳教所回来后，刘金焕一直处于被监控和骚扰中，他的家多次被抄。2003年，刘金焕被绑架到广州市洗脑班，遭到9个月的强制洗脑迫害。长期的监控、骚扰和恐吓，刘金焕及家人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伤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83岁的杨文书和80岁的刘桂清老太太2020年10月16号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跟踪绑架。农垦总局红兴龙分局的公检法部门一直在走所谓司法程序，企图网判两位老人。2020年10月14号，杨文书、刘桂清给一名学生讲法轮功真相， 学生回家后告诉了家长，由于家长不明真相而举报了两位老人。红星龙公安分局调摄像监控，随后两人被监视跟踪。2020年10月16号，杨文书、刘桂清在红星龙一小区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农垦总局红星龙公安分局警察跟踪及抄家。警察在两位老人家中抢走不少法轮功书籍及私人财物，并绑架了两位老人。当天晚上九点多，两位老人的手腕被强制戴上黑色的索菲跟踪手表才被放回家。红星龙公安分局警察限制两位老人的自由，规定他们不得离开有义县红星龙管理局一个有限区域范围。而红星龙公安局和检察院一直在搜集资料，准备加害两位老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每个周末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练功，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明白了真相的民众主动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金门公园是旧金山著名景点之一，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到这里观光，也有不少当地居民在这里遛弯、跑步、骑车健身的。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上午9点至11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练功。一天，来自中国大陆的小伙子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当他明白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后，还主动退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一位西人女医生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还在中国发生时，她感到很震惊。她接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光盘，表示回去好好看，还要给其他人看。她说这个罪恶一定要停止。一位华裔老人在默默观察着法轮功学员练功，他说，我了解法轮功，我支持法轮功。他以前由于身体不好练了太极拳，但是身体没什么改善。他跟法轮功学员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后感觉很好，接着又学练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练完后他兴奋地说，刚才练完这几套功法后，他一直疼痛的右侧身体现在不疼了。他还介绍了两位和他一起练太极拳的朋友来学法轮功。一位善良的西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说，我希望中共这个恶党赶快倒，他倒了我会出去庆祝。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72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王法颠倒，天理不倒。
请听时事评论，王法颠倒，天理不倒。2008年奥运期间，在辽宁省辽中县，一个花季女孩对着一群监狱警察怒斥道，你们都是杀人犯，你们这么狠毒地对待我爸，将来有一天这些都会报应在你们身上。事情发生在2008年奥运期间，辽宁省辽中县法轮功学员40多岁的郑守军，在转押到沈阳东陵监狱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被活活打死。郑守军的家人们听闻噩耗赶到监管医院，看到郑守军凄惨的遗体，头部肿胀变形，面部淤青，
腹部肿起，双手呈用力挣扎弯曲状，这绝非正常死亡的遗体状态，家人悲痛欲绝。郑守军的女儿质问狱警，你们说我爸是病死的，抢救无效，怎么身上没有一个针眼，没有一点医治的痕迹？病历记录中写着，郑守军19日上午入院时神清雨明步入病房，而你们东陵监狱却在昨天早晨就通知家属人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自相矛盾？狱警们无言以对，这沉默正说明了这些狱警正是杀人犯，邪恶当道，王法颠倒。然而法轮功学员郑守军被虐杀的悲剧却只是中共罪恶的冰山之一角。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肆意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将近5000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残酷的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情况。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案例来看中共犯下的罪恶。佳木斯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11年2月成立了所谓的严管队，2月21日开始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仅6天时间，47岁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迫害致死。在3月5日，也就是第12天，又把年仅4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云刚迫害致死。紧接着3月8日半夜1点多，又把法轮功学员刘传江活活打死。半个月的时间，佳木斯监狱就打死了3个法轮功学员。俗话说，人命关天，哪个国家的执法人员能随意杀人？这种魔道颠倒的乱象，正是江泽民下达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人性的密令造成的恶果。明慧网上记载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其中包括棍棒、皮鞭抽打、电棍电击、吊铐、脚镣、地牢、水牢、五马分尸、坐老虎凳、上绳、约束衣、铁钉钉指甲缝、灌大粪汤、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冰冻、烙烫、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活摘器官、奴工等上百种酷刑，每种酷刑都有繁多的案例。其中的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湖南省白马陇女子劳教所是这一酷刑较严重的一个劳教所。劳教所警察对许多不放弃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注射大量冬眠一号和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使数百名学员记忆力丧失，全身麻木，失去知觉，有的一针打下去就变成了疯子，有的在被家人接回的路上死去。作为灭绝手段的活摘器官，我们也不乏实例。范雪军家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渭河街，在辽阳华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目击者看到范学军的遗体，头部塌了，腰上有个洞，腿上有划过的口子，尸体还被解剖。后来知情人透露说，范学军是被活摘器官杀害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45岁的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健康乐观，遭警察绑架11天后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2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承认说， 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他们活摘并卖了高一喜的器官，这样来钱快。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上被曝光，国际社会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而江泽民正是这恶行的发起者，受到全世界正义人士及政府强烈谴责并呼吁制止。时至今日，活摘器官仍在进行中。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越法律，灭绝人性，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施加迫害的人都难逃上天的惩罚。明慧网报道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有2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来自610办公室、公检法司及政法委，更多的恶报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和掩盖而没有报道出来。门正亮是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610办公室主任，积极参与了对高桥镇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和抄家。2021年5月16日，门正亮脑干出血，11天后死亡。杜凤祥，前内蒙古开鲁县法院审判庭庭长，他在职期间曾经公开狂妄的叫嚣，法轮功可以重判，判多少年没人管。后杜凤祥身患癌症，于2018年暴死家中。陈爱党是辽宁省建昌县公安局反恐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为了升官发财出卖良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21年5月24日，陈爱党突发心脏病死亡。遭恶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恶报的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见的恶疾之外，还有车祸、查处法办以及报应夫妻儿女等等其他形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犯下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来自人间法律及上天的清算就在眼前，所有曾经参与以及现在仍在参与迫害的人立即停止行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所有组织，抓住最后自救的机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为您介绍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 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杨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释迦牟尼佛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弥勒佛下世度人。他像过了电一样，心生向往。我们接下来听听56亿7000万年的期盼，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可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一个未来佛弥勒佛下世来度人，你们要是能够活到那会儿，就跟着弥勒佛学吧。说完后，老师和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可是他却像过了电一样，心想，真是太好了，将来我要遇到弥勒佛，一定要跟他好好学。那么他遇到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 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三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 有一个上幼儿园的五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两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求师父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 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时感叹，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十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和她说话，只是离她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三千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三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佛家讲缘分，56亿7千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
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为您带来两个故事。神奇大法使血癌患者绝处逢生。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昔日脑癌病患者的经历。
请听神奇大法使血癌患者绝处逢生。今年年初，我目睹了身患绝症的女儿王平生命将走到尽头的苦楚，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使女儿重获新生的神奇。我的女儿王平家住双城市水泉乡大德村。2006年正月11日，人们都沉浸在欢度新年的喜悦中，王平感到身体异常难受，经双城市医院哈尔滨市一大二院检查，结果王平得了急性贫血性白血病，也就是非常顽固性的血癌，已是晚期。医生说治愈的希望太小，当时找了几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亲属医生也都无能为力。哈医大二院一位主治医师告诉家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化疗，一个疗程需要2万到3万块钱。当时我想也是白花钱，花钱治一个疗程，心里感到平衡，对得起王平。王平正月11日入院，到正月27日一直没下床，吃喝大小便都在床上，经常高烧，烧得心突突直跳，身体虚弱，精神也就崩溃了。一顿只能喂他几口饭，喝水用管吸，严重时吸一口水都得缓一会儿，累得头皮都疼。王平入院第五天，很多亲属去看他，他正在发高烧，医生给他用药也不见效。这么多人看他，他只是打起精神看一看，嘴稍微动一动，根本说不出话来。我看看床上的女儿，又看看她的丈夫和十几岁的孩子，心情极度悲伤，亲属无不落泪，都偷着哭。过了一会儿，我和亲属们商量，给他买衣服准备后事吧。这是王平的大姑表姐，都是法轮功学员，到他床前告诉说，小平啊，这回你就练法轮功吧，病很快就能好。这时作为父亲的我很为难。这几天法轮功学员也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通过练法轮功起死回生的神奇实例，我因没有亲眼见到，真是半信半疑，这么重的病练功就能好？但病情恶化到这种程度，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生命，实在没有路可走，只能练法轮功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想到这儿，我强忍着悲痛把得病的实情告诉了王平。接着就来了一位外地法轮功学员，跟他讲了自己以前也是患了不治之症，花了6-7万元也不见效，练法轮功后彻底好了，又告诉他暂时不能学练法轮功，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月26日，我去医院详细问了医生患者的各项指标情况，医生说昨天化疗结束又开始发烧，各项指标全是零，还得重新办理输血和血小板。我听了心想，这样反反复复下去怎么能行？当时我就做出决定，办理出院手续。正月27日，王平的大姑弟媳妇接他出院，临走时我告诉他们给他买衣服准备着，回来的路上一旦人不行了好用上这些东西。从医院到家后，法轮功学员就给他放法轮功老师的讲法录音，王平听到第三天时身体表面的血点没了，一般得这种病例假不断， 王平听到第六天时，例假干净了，也不发烧了，而且自己能坐起来了，以前别人扶着都坐不住。回家第十天，王平又到哈医大二院复查，在医院复查，体温正常，血小板上升到7.2万，血克稍低。因还有其他化验结果不能马上出来，所以就得在医院住几天。王平的丈夫说，血克低，大老远来了，就输一点血吧。所以王平在复查时没用任何药，只输了一袋血。在医院等到第五天上午10:30，各项复查结果出来了，奇迹出现了。主治医师告诉家属，王平的血癌解除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可以出院了。王平得了绝症，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神奇般的恢复了正常。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王平的第二次生命。大法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往日的欢笑，一家人在大法中重建光明和希望。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也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刚开始让王平练法轮功，我还极力的反对，甚至说些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话。但这段时间，我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的宏大宽容和大忍大善，是常人做不到的。事实改变了我对大法的看法和态度。
请听一个昔日脑癌病患者的经历，作者辽宁省铁岭市孙淑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2日。我叫孙淑芬，是辽宁铁岭人，我出生在农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难，日积月累，终于有一天病倒了。1986年初经几家医院确诊我得了脑癌，于同年8月开颅手术，医嘱生存期限3到11个月。这晴天霹雳使全家老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谁也拿不出办法来挽救我这30岁的年轻生命。因是恶性肿瘤，必须进行化疗和放疗。放疗后，我大脑严重受损，各种细胞在放疗区域内全部烤死，导致我记忆衰退，查数查不到100。经常转向找不到家，甚至忘带了钥匙。数九寒冬把自己锁在外边是常事。面临死亡的我望着5岁的孩子和刚从部队转业，对社会家庭中事情什么都不懂的丈夫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半年后出现了新的病变，我真的不行了。手脚麻木，失去知觉，同时不会说话。死亡就在眼前。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怎么办？幼小的孩子，年轻的丈夫，暮年的老娘，我死不起呀，没有资格死，我必须活着。为了我未完成的责任，我学了气功，不管天寒地冻，风霜雪雨，每天坚持。这样常年在山上练功，我赢得了12年的生存期。12年后，死亡再次向我袭来。我出现头晕，而且越来越重，最后山也上不去了。我知道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12年的艰辛，一般人也是难以承受的。我的付出与努力已到极限，我彻底绝望了。我觉得活得太累太累了，静静的死掉也许是一种解脱。就在我生命即将完结之际，我喜得大法。当学到转法轮第二讲，我觉得困极了。我在似睡非睡中学完了第二讲，平时觉很少，手术后睡觉成了我的一大难题。今天怎么了？不可思议。后来才明白是恩师在给我调整身体。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 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削发三天后，头晕明显减轻，十几天后明显好转，我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震动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全家老少都为我修炼开绿灯，让我多多学法，多多练功，身体越来越壮实，连生孩子时落下的膝关节、肩膀疼的顽疾和冻坏的双手双脚全都好了，而且记忆迅速恢复。自从学法那天起就没忘过带钥匙，后来不但能背大段经文，而且能背转法轮了。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